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从前引到你，传上帝的道给你们的人，你们的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好，我们现在再慢慢读的时候，我要你想是谁带你信主的，我要你想那个人带你信主第一次的时候，你怎样反对他，你怎样抗拒他，你怎样冷漠他，你是不是怎样讥笑他？那你记得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面孔是怎么样？你的反应是怎样？后来到了很多次以后呢，竟然你看见这个人越看越可爱，然后你就接受服了。所以今天在读这一节的圣经的时候，我不要你把这一节当作自责，把这一节当作你顺服主的一个行动。那么你祷告，求主使今天的教会更多这种人，是引道人。用信心做见证，伟人成为别人榜样，把人带到基督面前的，然后问自己，我呢，我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不要每次查一两节圣经，多一次聚会增加知识，讲到也有材料了就完了。如果圣经的话不化成我们的生命，化成我们的思想，化成我们的信心，化成我们的行为，化成我们的见证，化成我们征战的能力的话，那么圣经与我们就像别的书与我们的关系一样。阿们。求主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因为这是论到生命同敬虔的事。上帝已经把一切有关生命以金钱的事给了我们，就是圣经，不是生活与知识的事，相反的是生命与金钱的事。所以我对许多解经书不满，因为这些解经书是注重字句、文法、背景、知识的传扬、信息、生命的能力跟对神的责任感的催逼激励，常常是缺乏的。我们再念一次，从前引到你，从上帝的道给你们的，你们的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们低头祷告，主要感谢你赐下每一字每一句你活泼的圣言，至圣的真道，就是有关生命与金钱的事，你永生的道路，你永生的旨意，你永远的计划，你的基督里所赐的恩典，所给我们的能力，都隐藏在这些话语中间。求你给我们今天这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感动先知使徒的圣灵，光照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同受一位灵的感动，同受一位灵的引导，好像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历史历代众圣徒一同走你为我们预备下载但是永生的道路。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在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你又开广我们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丰盛起来，我们的生活就被滋润，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一切的动作就成为你活生生的见证。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上个礼拜我们思想了，当一个人在财在色的事情上能够抗拒试探，能够靠着主得胜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一个见证人应当有的榜样，应当有的生活的条件。我们也不必惧怕，因为我们的生活呢原是在神的手里，上帝赐下生命，难道他不供应生活吗？ 上帝创造我们，难道他不保护我们呢？从我们在母腹里直到我们发白，是神顶到我们，是神保抱我们，是神怀揣我们。所以当雅各年老的时候，他说呢，我依靠从年幼到年老牧养我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今天我们许多的心思多想钱财，多想发财，想到过分原是想一些我们不太需要的东西，我们所需要的早就够了，在已经足够之外，我们用各样的私利加添一些我们心里面贪财的那些思想，这原是得罪上帝的事情。为了钱财，许多人忽略人格，为了钱财出卖信仰，为了钱财出卖道德，为了钱财出卖耶和华的名，让外邦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的瑕疵，我们的罪恶，以致羞辱我们的名，只不过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许多事上贪财。第六节告诉我们呢，主是帮助我的，谁能把我怎么样的，这样一个源头的能力，是我们抵挡所有不同方向来的仇敌。如果主是帮助我的，谁能把我怎么样的？你的信心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心灵稳固安定到一个地方，我难道会饿死吗？我难道会缺乏吗？难道我会因为亏欠没有东西吃，以致叫主的名借着我在外邦人中间许可让别人羞辱他？不可能的。主若帮助我，我必不惧怕。谁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再讲一次，一个源头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成为我的帮助，那么万象不同的方向，所有的仇敌对我都没办法。我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人，我也盼望每个基督徒有这样的觉悟，就是我们对神对人常存存无愧的良心。我们的帮助从耶和华的来，那我就看着四周众山围绕着我们，正像耶和华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的敌人是谁？反对上帝的人，反对我们，就是反对我们背后的神，他是自讨羞辱。那些抵挡上帝的人是用脚踢刺，用脚踢刺的人只有自寻痛苦，是自找麻烦，是自找绝路。所以耶和华若帮助我，我必不惧怕。谁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许多的挂虑，我们许多的忧愁，是出于我们过分的贪心而产生出来。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的人有各样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上帝有一天在永恒中间会对我们说，我在地上给你的还不够吗？为什么你要得那些不义之财呢？为什么你用不对的方式，你用不好的动机得到了，也不是为你所预备的份呢？我们只能得到耶和华所赐的福，因为耶和华所赐的福并不增加愁苦，这是圣经的应许。凡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不需增加许多的愁苦。一个真心依靠上帝、存着知足的心生活的人，他的心一定很干净，他的心境一定很平静，像一个海洋在没有风吹的时候平静到如同镜子一样的。如果我们依靠上帝，神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求而得，是因为你先遵循神的旨意，他自动嫁给你。所以如果你求不是为了贪，不是为了急，不是为了欲，不是为了恒心想发财，而过分妄求，会发在自己的虚妄同方便坠落的中间，因为这些的愁苦必定越来越增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他就多多加给我们，不是赐给我们，加给我们。在一个真正敬畏神、真正遵循主的道、 真正照着真理的原则来生活的人，难道神不养活他吗？看啊，地上的蚂蚁，看啊，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耶和华尚且供养他们。你看野地里面的花，连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所穿的衣服不能比野地的一朵花。你看见这些都是教导我们，我们不是为吃什么，为喝什么，为穿什么而增加不必要的愁烦。我们应该依靠上帝，遵循他的旨意，他必供应我们。只要我们所行所做的对得起神，对得起人，神给你体力，你应当用来好好劳动；神给你知识，应当用来好好思想；神给你多余的，应当用来好好帮助人，这样你的一生必不缺乏。所以再一次，圣经应许我们，耶和华是帮助我的，我必不自惧怕，谁还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第四节谈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位，因为凡勾合行淫的人，耶和华必要审判他。第五节告诉我们，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委屈，你的主曾说，我终不撇下你，我不低下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这样讲，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谁能把我怎么样的。才以色的事情奠定了一个人正统，一个人非常有责任感，有见证的生活，从人格的基础。接下去就告诉我们，你不要忘记那些带领你信主的人。第七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的道给你们的人，你们的思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伟人的结局。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啊，这个名词在第十三章出现两次，引导你们，引导你们，引导你们，那意思就是带领你们的人。那从这里呢，我就要发挥一个很重要的领导者的品质的问题，就是我们做一个人在地上呢，是不是为了我这一生自己生活丰衣足食，我的奢华艳落，我的贪心，我的欲念的满足，是使我感到做人就足够了，那么我就完全无贡献，来到世界为自己，死的时候为自己，就这样的没有贡献的离开吗？不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得到神的照顾，得到神给我的供应，我不惧怕，因为耶和华帮助我，以外我要做个领导别人的人。人生命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生命对生命的引导，生命对生命的影响，生命对生命的光照，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历史之所以延续下来，价值观之所以传下来，不过是因为那些有真正人格的人，他们伟大的品性、道德、人格、精神继续普照历史，普照汉情，这样这个传统继续下来，使这个世界成了有意义、有价值。所以那些引导者是很重要的。我在这个观念、在这个思想中间，我要把领导人分成两种，一种就是领导者是引导别人的人，另外一种是管制别人的人。所以我们应当把 leader and ruler 把它分开来。今天太多小人想做高位，所以结果呢，他们用各样的聪明、聪明、天资、智慧在为自己谋利的时候，他们就做了掌权者。掌权者是小人，领导人是伟人。掌权者是小人，领导者是君子。我们今天教会有太多掌权者，教会的前途是黑暗的。我教会里面有许多领导人，教会的前途是光明的。我盼望你可以把这两件分开来。什么叫做 leader 呢？什么叫做 ruler 呢？领导别人的人跟管理别人的人都岂不是走在前头吗？ 是走在前头的人可以指引后面的人应当走哪条路，但是走在前头的人不一定在坐在上头，坐在上头的人不一定走在前头，这是很不同的两种人。今天有许多许多人看见别人做领导，他非常羡慕，甚至妒忌，那么等不及就用各样的办法手段诡计陷阱把别人绊倒以后，使自己可以跑到别人的前头或者坐在人的上头。但是这种手段站在上头坐在上方抢到前头没有什么荣耀的，因为自身的雄心大志跟野心混在一起，盼望得高位，盼望做统管者掌权者，而不是领导者。领导者是领导者，掌权者是掌权者。当掌权者作威作福的时候，许多人为他无故无理的牺牲了。当领导者真正发挥领导作用的人，自己牺牲一切使别人得到益处，这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做过别人的部下，我们都做过国家的百姓，我们都看过我们的长官、我们的老师、我们的长官、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领袖有两种，一种是以领导的身份走在前头的人，一种是以掌权的身份坐在上位的人。你要把这两个分开，那么对自己的主啊帮助我、约束我、引导我、关照我、感动我、建立我，是我成了一个领导人的人。现在弟兄姊妹，耶稣说我是牧人，羊跟着我后面，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是走在前头的人。耶稣基督是面对苦难先向前走的人，耶稣基督是面对仇敌奋勇征战的人，耶稣基督是在仇敌面前为他下面的门徒说情，让他们去，免得与他一同受苦的人。这是领导者的精神。今天教会里面的许多许多人好位好名好高的职分好高的地位，而且许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特别喜欢做财政。我的教会就发生过一件事情，我们发现这个财政呢不对了，他把所有的奉献放在他私人的户口，一个月以后交出来，他就每一个月先拿到利息，你明白吗？所以教会的钱这么多，他是每个月利息钱是他自己的，反正他交出来就是迟一点罢了嘛。如果他是放在他家里忘记带出来，他没有带到利息，这个还不能称之，因为他是糊涂。但是他是放在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户口里面，存心先拿一个月的利息才拿出来。我们后来忍耐几个月，结果决定把它开除掉。为什么呢？因为好高位有其他的动机。今天许多人在别人之上容易控制人，有许多人在别人之上容易指挥人，就满足了他管人、约束人、指挥人的那种雄心，其实是一种野心，这是很不对的事情。所以今天每一个属灵人都应当愿意做领袖，而不是做掌权者。大家说，愿意做领袖，而不愿意做掌权。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把两样东西调和的美得不得了。你说耶稣有谈这个事吗？有。我们的主的话，耶稣一句很简单，里面隐藏着超过所有全世界领袖学所有的学问。耶稣说：“你若愿伟大，也就是说，你要做头，你要做领袖，可以的。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埋没人的雄心，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抹杀人伟大的理想。人之所以是人，也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应当向上帝。所以人要向上帝，这无可厚非的。如果你盼望能够向上帝，这原是你被造的目的。但是呢，圣经有一句话说，当撒旦就是天使长说，我要向至上者同等，我要与他一样的时候，上帝把他摔下去。为什么？ 有人向上，神不许可；有人是许可他向上的，向上的动机是比向上的方向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能向上是一件事，我为什么盼望向上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你向上的动机不对，你的心意就是魔鬼撒旦的心意；那向上的动机是对的，你的心意就是像圣子耶稣基督的心意。耶稣基督愿意可牺牲自己，达到最高超过万民之上之民的地位，但他是做众人的仆人作为他向上的动机的，你明白吗？所以只有这样一位主，他有资格对我们说，说什么呢？你们若有伟大，就必做众人的用人。你们若有伟大，这表示你的理想，你伟大的雄心大志没有错，你就应当做众人的仆人，表示你的目的要达到，那么你的动机是要服务人，要牺牲，这是领道者的原理。所以主耶稣基督把雄心大志跟真正真理的方法论配合起来，成为基督教领袖学的真理。 The philosophy of Christian leadership is to be ambitious but with the right motivation of serving others。 我常常在我的教会里面对我的牧师传道同工说， You don't come to contribute, You don't come to help。我不是请你来帮忙，你不是来贡献，我来帮忙唐牧师，我来帮忙归建教会。 Forget me, go, 你走吧，你不要来帮忙。没有一个人来帮忙上帝，没有一个人来贡献什么给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来学，我们每个人都来服侍，都来愿意牺牲自己做众人的用人。 You will come to serve, you will come to learn, please come together, we work together。 我也在学，你也在学，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是在真理面前做学生的。大家说，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是在真理面前做学生的人。我们能侍奉就是有学习的机会。主啊，感谢你呼召我，给我可以学习。主啊，感谢你呼召我，给我在你工作上有份，我可以看你的工作，会看你怎样的给我机会。我感谢你。 You come to serve, please come. You come to learn, please come. Come to work together. 我们彼此以敬畏主的心彼此相爱，彼此相待。如果我发现你真的比我更有经验，那一件事我是你的学生；另外一件事我真的比你更懂，你要做我的学生。因为我们在真理面前没有什么我是哪里毕业的，我是哪里读的，我是多大的学位，不是。我们在真理面前学习谦卑顺服。求主帮助有这样精神在上帝家中间彼此学习。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做哥哥的，他是没有到外国留学，做生意的时候很谦卑很温柔。那么呢，他的弟弟里面有的英国读的，有的美国读的，有一个英国都毕业回来，常常感到你没有读，所以你这个 management 不对，你这个哥哥没有经验，这样不对不对不对。他哥哥气得半死，但我知道很少哥哥像他那样好的，所以他对弟弟的一视同仁，尽量用大哥的身份。因为他爸爸死的时候留给他九个用手来摇的防沙织布的机器，那是最老最老。现在他用的是德国最好的机器，一分钟呢就可以几千匹的这个布就可以做出来。他的工厂多大？是这个礼拜堂的50倍大。我自己去看过。这个做哥哥的人很谦卑很温柔，弟弟一直说你是没有英国读书，你是不懂的，你是古老的。他说我从父亲死的时候给我九个用手摇的这布的那个机器做到现在，我知道上帝怎么赐福给我。他本来是天主教徒，那么他爸爸死的时候天主教没有人去看他，神父也不来，结果呢是基督徒来为他祷告，就他就转到基督教去。那有一天呢，他的弟弟就一直批评一直批评，后来他说什么，好这样了，弟弟爸爸已经死了，我是你们的哥哥，我也不要跟你争，那么我对或者你对做法哪一个对，我们来试试看问一个心理学家。好， 这个弟弟说好，后来就问一个很著名的心理辅导的学家，那这个心理辅导学家就把两个人分开来问，这个方法你怎么做？人对待你这样你怎么回答？如果主客这样你怎么反应？如果他们欠债你怎么处理？就好几十个问题问这个弟弟，就弟弟答完了以后，就交给他的这个心理学的辅导，因为他认为他从外国渡回来有了很高的学位，所以一定是对的。那那人哥哥也进去，进去把问题一个答完了以后，过几天叫回来，他那个人对他的弟弟说：“你的错了一大堆，你的哥哥的很多都是对的。”从那天开始呢，这个弟弟才比较甘心顺服哥哥。啊，我讲这些话是告诉你，青年人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聪明。上帝可以不可以叫没有学问的人是有学问的机会呢？可以的。上帝可以不可以叫非基督徒领很多人归主，那些神学博士一个国字都没有呢？可以的。上帝可以做很多工作，是超过人所想所求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是。无论什么事学，无论怎么样的机会侍奉，无论怎样的可能性，试看做别人的用人，学习观察注意，在小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在没有学问的人身上可以得到一些的知识，在很老的很落伍的老农夫的身上也可以学到做人的办法。你每时每刻像海绵一样到的地方吸收吸收吸收，你不是越来越丰盛吗？你用谦卑一定受益，你用骄傲一定招神。这个很古就传下来的，没有科学时代就懂得人生哲学。当这些成为我们侍奉的动机的时候，你是一直进步的。那就这样的态度慢慢到时间到的时候，你就做领导的人。为什么领导的？因为神先预备你，给你太多经验，而且这些经验呢一讲出来都可以领导别人。这因为你的人生经验多到一个地步，使你可以光照别人，可以感动别人，可以引导别人，指引别人脱离迷津。柏拉图 Plato 原来的名字是 Aristotle， 这个人呢在苏格拉底下面读书八年，到苏格拉底死的那一天他就走了。他走的时候讲一句话：我要离开雅典，我要逃走，我不让这些暴民有机会杀死另外一个天才。言下之意，他为天下留种，不让苏格拉底被杀死的这件事重复在他身上。我不可以留在这里，我要走。他走的时候不是逃避，他13年游历列国，后来回到雅典的时候，雅典暴民的那种错误的民主观念都那个叫动粗动怒动这个刀的那种情绪已经下去了，雅典人开始平静下来，而他就把东方的犹太的埃及的所找过的许多跑过的地方所有的智慧放在他一个修炼在阿卡德米的中间训练下一代。我教哲学几十年，我常常想一个问题：如果苏格拉底没有死，柏拉图会离开吗？所以孙中山先生说：凡夫今校的学生，你们来这里学什么？你们来学生，不是你来学死。一个军人不懂得怎么死，没有资格生。 An 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a living。 苏格拉底说没有受过考验的人就不配活在世界上。今天的神学生毕业以后只懂得哪一个教会请我，有汽车冷气房，薪水多少，养老金有没有，我才去做。这些人走吧，回去，你像外邦人一样。我不是说教会应当苦待传道人，那那些从零开始奋斗到能够自立起来的，有信心仰望上帝的人，才有资格做传道人。求主怜悯我们。我老实讲，这十年呢，我对全世界的神学教育已经灰心失望到一个地步了，差不多已经没有意义，感觉到应当好好用那些说有高学位的人，除非他有信心，有跪下祷告的气概，有流泪爱灵魂的心，他才可以做传道。求主怜悯我们， 从前引导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从前引导你们的人，事实证明你们现在信主了，你们现在得救了，你们现在可以成为领受希伯来书的这些基督徒。那么那些领导你的人，是否我今天比我今天写希伯来书给你的人值得你去纪念的？因为他把你带到今天可以存成儿女的这个地步了。我常常思念古代宣教士的精神，常常回想内地会开始的时候，许多宣教士他们的痛苦，他们怎样传福音的精神，像改教运动的时候，他们怎样受逼迫，怎样把福音带给我们。你要回想，你要回想，你要纪念那些引导你们到上帝面前来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说呢，如果苏格拉底没有死啊，柏拉图不会厉害，他会读下去。今天的学生四年快快毕业，而且尽量找最容易修的学分，学分满了就可以戴一个四方形的帽子，毕业了走了，圆头变成四方头，他就满意了。那四年东京你得了学位，你有学位有学问吗？为什么你走了？你毕业了吗？我拿了学位我走了嘛。柏拉图说我没有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叫做可以拿学位，因为我的老师苏格拉还有东西我还没有学到，我不要走，等到老师死了好了，没有老师了不得不走。所以苏格拉底如果没有死，我相信柏拉图不走。这是当时的学生跟今天读书的人很不同的地方。孔子说古人之伪学也，是为己，今人之伪学也是为人。从前的人都是为了充实自己，现在人都是为了别人看他好看，是为了找工作容易。所以呢，这些人不是求学，他们是求知，而不是求道，他是求生活的利益。君子谋道不谋事，你读书为了找一碗饭吃，你就是小人，你不是君子。你读书是为了真正的知识充满你的生命，你是君子，你不是小人。君子谋道不谋事，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这样呢，你看见这些的人，他们真正修身养性，他们的信仰、敬虔、对神的信靠，从灵性到一个丰盛的地步的时候，他不能只停留在自己领受主的恩典就满足的地步，他要带领人，我现在把人也带来，带进神的国度里面，带进基督的恩典里面，带进圣灵的引导里面，带进上帝的家里面，带进一同侍奉主的道路中间，这叫引导人。请问你信主这么久到今天，你引导过几个人？如果你是一个被引导而从来没有引导别人信主的人，你永远是一个贫穷的人，因为施比受更为什么有福。我们总是让人引导，人为我祷告，人传福音给我，人关心我，我什么时候为别人祷告？我什么时候关心人？我什么时候引导人？什么时候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当你离开了你自我满足的地位，开始想到别人有需要，别人在罪恶中间，别人在黑暗黑暗中间，谁去引导他呢？是我吗？主啊，是我去引导他。那你就开始做领导别人的人。我再说了，少一点人做掌权者，多一点人做领导者。阿们。 We do not need more ruler, we need more leader. To lead is to be an example. 领导人跟掌权人不同的地方呢，掌权人在组织上被正式化，领导人在组织上没有什么分的。共产党好意思说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其实他们很多是掌权者，不是领导人。这个名词连毛泽东都听不明白，这个名词全世界许多总统都好好听的。如果今天世界的总统听这一篇呢，这个世界会好一点。我告诉你，许多人的好权好位好管制别人，很少人 愿意牺牲做榜样领导别人。甘地是领导人，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领导人，许多伟大的革命家是领导人，孙中山从起初的时候是要做领导人，后世瑞萨是领导人，许甘老起初是领导人，后来变成掌权者，许哈宝一开始就是掌权者，结果变成不能领导的人。你把这个分你就知道了，太多有政策宪法支持国家选择出来的人民，就不能够真正得到他们一处的那个掌权者，是实实在在是民族的羞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领导人是用雄心大志牺牲自己成全大业的人，掌权者是用野心夺了高位结果牺牲百姓的人。所以当马尔科斯下台的那八天，最后八天我每天注意他讲什么话，讲的到了第六天，我说不久了，一定完蛋了，因为他失去了领导人的本质，他表现的是掌权者的威风。他不是你从哪里看的，他说你们的为我的缘故，你们流血为我的缘故，抚慰我，保护我，保护我。到了第六天我就问了个问题，他有什么资格要百姓保护他，他有什么资格要百姓抚慰他呢？他凭着什么要大家为他死为他牺牲呢？一个伟大的领袖是什么？我为你死才领导你，不是你为我死保护我的高位，你明白吗？萨达姆胡塞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前三天突然间发一个命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件事啊？我是很敏感的人，把全伊拉克的国旗加上一句阿拉伯话，阿拉沃巴，阿拉沃巴，这个阿拉伯文的意思，上帝是伟大的。原来呢，三四十年前，当他建立那个政党的时候，他已经宣布了，我们的党不是回教党，我要建立的国家不是回教国，是个 secular country， 是一个呢这个世俗化的国家，不是用回教做标榜的一个国家。但是等到这个布什，是老布什要跟他打仗的时候，联合国都支持布什去跟他打仗，跟第二个布什有一点不一样。那个时候呢，他想来想去，唯一能使伊拉克人民团结的只有回教，没有别的力量，用我这个党，用我萨达姆胡塞的名义，没有办法使他们团结，所以只能用阿拉旺巴这样的什叶派的、苏尼派的，无论是库迪斯的，都会感觉到应当为他们的上帝征战。所以国旗写了这个字，第三天布什的军队就开始过去，开进去的时候，那是 Norman Schwarzkopf 做联军的统帅，那个光秃秃比较胖的那个将军，那么这个萨达姆胡塞很多毛很多须的那一个阿拉伯人做阿拉这个做这个伊拉克的统帅。当战争到最厉害的时候，两个人讲的话完全不一样。索斯科夫说不要流血，好好打，不必要的时候不要开枪，你们好好打，打完了回去要记得你要留着好好的生命回去，因为你的爱人在佛罗里达等你，你的爱人在纽约等你，你的爱人在你家乡等你打胜仗回去可以结婚，所以你要好好爱惜你的生命。他讲这些话，但是后来呢，这个萨达姆胡塞讲同样的话，为我的缘故流最后一滴血，表示对我忠心，对我忠心。我再问你，凭着什么资格要人家流血保护你这一个人的位置？你凭着什么权柄要人抚慰你一个人流血丧命来保持你的位置？这些掌权者有一天一定要下去，因为他是掌权者，不是领导者。你能分辨什么是 leader， 什么是 ruler， 你的一生就有智慧。但你要做 leader， 你就需要知道下面这些重要的条件：你要建立伟大的人格，你要有宽敞 的心怀，你要有牺牲的精神，你要有勇敢面对仇敌的决心，你要有肯流血流汗流泪的心情，你要有把人从困难中间带出来，使人因为你的缘故看见新的光明、新的盼望、新的日子的那种信心。你有这些条件，你才能够做一个 leader， 不是 ruler。 We need the leader， 这是做 leader 做领袖的人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从小事做到大事，都需要这样的精神。有困难逃避的人不是君子，是小人。有困难你去，有好处自己先抢，有坏处自己先跑，这些人没有办法做你的。我们的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说，如果你们要抓住我，就让这些人去吧。你记得吗？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宁可自己慷慨就义，杀身成人，被挂十字架，他不愿意逼着雅各、约翰跟他一同去死，他要保护他们。这是领袖，这是 leader， 这是领导人的。那教会有这种人呢，他会领人归主。所以今天有很多人领人归主，去读宣道学，就读这个什么个人布道学，怎样领人归主，用什么办法领人归主。每一次我解答问题，看到办法、方法，我第一个祷告是：主啊，赦免他，因为他是问的，他不知道。我们以为呢，吃了两粒黄豆变神仙了；我们以为到神学去参加几堂，有了分数去做传道了；我们以为我们有点方法就能领人归主了。50年前，天主教在台湾建了很多礼拜堂，他们说台湾刚刚从日本手中出来，现在很穷，我们快要分离建礼拜堂，不就全台湾都可以变成天主教的国家了？成功吗？不成功。为什么？因为迷哪去了，心没有回来，礼拜堂建了，灵魂没有信仰。结果呢，过了几十年以后，很多礼拜堂荒废，瓦破了，窗破了，一淋了，整个里面烂了，连修理的钱都没有。他们在想，天主教给我们一大堆重担，是我们现在担不起了，一个一个离开。为什么呢？你们要把奋斗精神交给他，你们要把牺牲精神做榜样，你们带他们怎么奋斗，你就给他们享受起，这是上帝的恩典。一个越懂上帝的恩的人，是一个越懂得怎样用责任与上帝的恩相称，配起来应付上帝对他的要求的。一个只懂得管用上帝的恩典的人，有一天一定糟蹋恩典，因为只要坐享其成，你要去轻看上帝的恩典。你把这些话听进去，怎样领人呢？领人的人自己在前头，自己牺牲，自己受苦，自己奋斗，自己流汗流泪，那时候别人看着他有样学样，就走上去，一同上去。有很多人跟我说：“唐牧师啊，你不要这样辛苦，你60多岁了，你就在贾加达讲道，叫台北的人听，这道理用电影给他看就好了，电视就好了，你不要去，你太辛苦，不要一个人这样跑，一直飞，一直跑，一直拿皮箱，一直上飞机坐巴士，每一个地方飞机上都是几十里，都是要走一两个钟头的地方，你现在要去吗？我告诉你，连台湾的人都不一定要来了，我还要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心不一样，我从年轻已经立志了，我一定要这么做法。那我说好了，这样好了，那么我就这个在别的地方做，你们这里看电影好吗？啊，不，你在这里别的地方看电影，这里方便我替你预备，你在别的地方看电影。我说你的心如何你不知道，你以为呢照你的想法全世界顺服你，每一个人都看自己最重要。我告诉你们也是如此，到有一天我请你到印尼去一次，你也不一定要去的，你就是要我每个礼拜来你才感恩。但是如果领导人自己不牺牲，没有人受感动，但是领导人牺牲了，应当有很多人思念领导人，照样学样，教会才继续有强度，好不好？你点了头啊？ 你说好了，那你60多岁像我这样跑了？你说好，你跟他敢讲好啊？那你要去做了，不是单单听。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的道给你们。这里两句话，一句是引导人，第二是传道给人，两件不可缺一。如果你只传道没有引导他，或者你去引导他没有传道给他，他都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信仰，没有办法得到新的生活。因为你要用你的生命做见证，用你的灵性做引导，你用你自己的榜样做一个前途引导人，然后在走这条你引导他的道路中间，把上帝的道传给他。人是因听道而信道，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今天呢，如果在被人引导的事情上有份，听道听不清楚，我们的信心没办法建立起来。我相信你们这4年听希伯来书，你增加了许多对真理真正严谨的了解啊！你再想想看，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这些聚会，你的生命是何等贫穷，你从前所谓的爱主是何等的肤浅，你对真理的严谨性是何等的松懈，你与别人讨论基督的事情你是何等的随便。我不是要你变成一个这个作践自播，那么自鸣清高，在象牙从前象牙从前象牙差里面看不起别人的，不是。我是要你真的深思明辨，真的明白上帝的道。所以这里两句话，引导你的人，第二把道传给你的人，这两种人如果是同一个人好不好？最好。但是有时呢不是如此，引导你的人把你引到教会去，让你去听到，因为他不会传道，他讲不清楚，来来来来听听，你就听了那个道。那领到你到道理，那个道会讲到的有没有领到你？可能没有领到你，他就是呢别人领他讲，那讲完了以后呢，求主再引导。他不引导，他就是讲道。但是呢，这里讲的是那些又引导你又把上帝的都传给你的人，这种人在教会很少，很少。凡是会在台上讲道的，很少要做个人布道；凡是做个人布道的，很少有能力一篇一篇好好讲道。怎样做一个这样的人？这些话好像很简单啊，我如果不讲，今天我不这样讲，你看这一切就溜过去了，对不对？当你在深思的时候，哇，原来希伯来书作者写这本书的当时有这种人呢，引导人把上帝的传给他。哎呦，你今天去探访领人归主的时候，说请你来信耶稣啊，某某现在布道会好，主与你同在，这个章章就离我要走了，我今天分了38章，你不过是第一章，还有很多时间，塞车很厉害。你领人归主什么时候把道传给他呢？好，你孩子病，我给你祷主啊，给他医好，快快好，感谢主，奉耶稣的名走了。你笑啊，你什么时候把道给他呢？什么时候叫他坐下好好研究一些题目？你信主困难在哪里？我们查这些圣经还有什么？有吗？很少，对不对？这种人很少，对不对？你知道中国的汕头，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潮州，最先信主的一家是什么家子？是武恩府牧师的第4代的祖宗。那那个时候呢，有内地会的2个宣教士是英国人，鼻子高高，眼睛蓝的，个子长长的，穿长袍，戴八卦帽，后面留中国边，用那个布做的结的扣子在那边走。走的时候，他们说：“哇，有很高大的人来看到，来看到！”小姐围着他，后来在前面看，洋鬼子，洋鬼子，跑跑，全部跑掉，不要看他们。从后面看是个高大的人，哇，好像巨人来了。一到前面看，洋鬼子，蓝眼睛，高鼻子，鬼子，鬼子，走走走走，全部离开他了。那这两个人在路上走走走走，有一天呢，有人跟他说，他就讲很漂亮的国语。他们奇怪，洋鬼子讲国语啊，国语讲得好标准啊，很好啊。所以这个就跟他谈，谈了就笑了，你鼻子怎么这么高？我是洋鬼子吗？他自己说我是洋鬼子吗？自己笑自己，啊，人家看他懂得自己笑自己的人，一定不会神经病。大家说。 懂得自己笑自己的，一定不会生气。人笑你，你也笑着，你一定心里很正常。所以他有说啊，杨贵子，我的肚子才搞对不对？有人就来了，我是杨贵子的，就自己笑自己。后来有一家的人就，你来这里做什么？你到中国来做什么？你英国人到这里做什么？他说我来传道，传道的，得传道。什么叫做道？你在中国没有道吗？中国2500年前就有道。有一个私塾家庭的老师就邀他进去辩论道。辩论到了，你知道辩论多久？一坐下去，没有人想啊，4天5夜，除了休息打断一下，或者到厕所吃东西，一整遍就研究老子的道、孔子的道、中国历史中间学道家的道、儒家的道、韩非子的道、朱熹的道，一直讲，讲个变来变去。哇，他们才知道这个人对中国哲学懂太多了。现在的宣教是什么都不懂，就是去。特别是在国很多不好的传道人 Go there, never come back, God bless you, Amen 我告诉你，有很多现在到中国来的，到印尼去的传道人还是很好的。因为我自己去查过几个宣教的机构，他们说不能随便到台湾到中国去，因为中国人是很优秀的民族，不能派不好的传道人去。还有印尼政府有一个条例，凡到印尼做宣教士的有 master degree 跟 doctor degree 才可以进去，你不能什么随便圣经学院随便读读，觉得印尼是宣教士，偏偏印尼政府严格到一个地步， beyond master or doctor degree 才可以来做专门宗教人才来帮助的才可以来。4天5夜坐下起来累得半死，到最后那两个私塾老师说，我接受你的道，我相信耶稣才是孔子找的那个道。这就变成潮州最先信主的两个兄弟，姓吴的，是潮州最先得救的两个基督徒。两个人后来呢，5天以后就决定不在教士署，跟着两个宣教士接手传道。他们一决定传道的时候，全家反对，就把他们赶走了。是这样传道的：从前引导你们、传道给你们的人，你们来思念他们。我第一次听见这个故事，我流眼泪。我的主啊，现在有哪个传道人是这样的？有怎样深入研究人家的文化，真的用基督的道与他们正面交锋？来把他们中间最深的知识分子如来带到主的面前，谦卑跪下接受基督信仰，这种传道人在哪里？从前引导你们，传福音给你们，马上就是道传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思念他们。现在弟兄姊妹，我今天要你好好想，你从前怎么信主的？哎呀，你说我没有这一类啦，我爸爸信主说做长老，我就生在长老家里，他大长老我就小长老，他老基督徒我就小基督徒，就是这样办了。那你可能要从头好好思想你与主的关系是如何。保罗说，你们若以为你是属基督的，你们要想想你们是怎样属基督的，又要想想我们也是怎样属基督的。就是叫你回想，因为在地狱里面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你知道什么事吗？在阴间里面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做一件事，你该想想从前你享过福，多可怕啊！千千万万年之下，我从前曾经享过福，如今这样，我从前曾经是财主，如今是这样。财主的亚伯拉罕派拉合路来，用一滴血染了我的舌头。为什么派呢？因为他财主已经习惯指挥人家了，所以那个个性到死不改的，到阴间的还以为他能叫他来，他从前在我面前是看门的，是在这个讨饭的，你叫他来，我是财主的，叫他来，亚伯拉罕说不。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切的祷告都没有人答应，你一切的愿望都达不到，你我中间有鸿沟，你不能到那里，我不能到这里。如果是这样，你叫他去，你看一天到晚指挥人，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就是你就这个来，
里去，加勒去，到了家里，那个啥到这里来，不能，因为他有了摩西的书，他不悔改，就是拉萨路活了，去传福音给他，也不悔改，为什么呢？有道而不肯悔改，看神迹悔改，假的，这是亚伯兰的道路，所以亚伯兰不要接受魔鬼的布道学。第一的布道学策略是什么？行神迹法，他就会信了嘛。你如果叫平常人信，他不信，那么你叫个死人活去传，他就会信。亚伯兰不会跟他骗，我告诉你 ，no， absolutely no， 有摩西的书，他不悔改，就是看神迹，他也不能悔改。如果他悔改是假的，是要看热闹看神迹。所以那些以为医病了以后就会信主，信了以后就很热心的，你要谨慎，因为他不用道建立信仰，以后有一天很可怜的。你要知道这些事，这是圣经的原则。今天好好把圣经的道的原则讲出来的人很少，多数就是以为这样可以那样可以，就这样一目粪珠，以为这样就为上帝做工。你可以做大事，轰轰烈烈，但是神的原则永远不会妥协，不会因为你做得很大你就是大仆人，你做得小就是小仆人，不是大小问题，是政务问题。一粒金刚钻虽然小小的，这几十万几百万，一大包棉花值几块钱。上帝不看大小，上帝看政务，上帝看你是纯洁的或者不是，是不是神的道或者不是。你要注意，我正在这个时代为你们预备一批真心明白上帝的心意，真心寻求上帝的道，真正扎实建立根基的人。愿上帝赐福给台湾，给你们下一代比这一代做得更好。阿们。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